可以，不是是网上的，
啊，这种
无
网
论
上的
还
游戏。
是我。所以这个阿摩斯呢，他是南国人，但是呢，他的对此人猜到北国，说去向他们向北国的百姓讲话啊，所以你看这样写的，叫做这个阿摩斯和西亚都是向北国讲话啊。那么阿摩斯这个时代呢，大家看了，差不多是这个 BC 哈，祖前750年左右啊，左右760、750，就那个时候，就是说。以色列那个时候还没有王国，以色列还是在这个他们还是有自己的，虽然分裂了，但是他们还是有自己的国家啊。这个以色列南国，他们就像今天大陆和台湾啊，还是有各自的国家。那个时候，所以大概这个年哈，这个时间点就在这张 PPT 上面哈，所以那当时呢，北国的这个北国的王哈，或者北国的皇帝啊，就是这个耶罗伯安啊。实际上，耶罗伯安他们创立北国，那叫也叫耶罗伯安，他是另外的哈，另外一个耶罗伯安，所以他应该叫做耶罗伯安二世。那么在南国呢？在这里面讲的是乌西雅啊，所以如果你去读以赛亚书，就是乌西雅崩的那一年，就是开头，就是乌西雅死的那一年，所以以赛亚书比阿摩斯书要晚一点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南国的皇帝呢是乌西雅，北国的皇帝呢是耶罗伯安二世。那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之后，我们再看一看这个阿摩斯书哈。所以这个阿摩斯这个人呢，实际上不是什么。多么有学问的人哈，知识像当时的这种文士啦，怎么知识分子不是哈，所以他是一是在果园里头，他可以帮你修剪这个桑树哈，到时候该剪的剪。可以更这个桑树可能更结果哈，所以他就是这么一个就是属于这种劳动阶层的人哈，但是呢神引导他说你起来啊，不要再做你手上这个工了哈，你去到北国，要这个去到那边去传讲我的话，所以阿摩斯就照着神的这个他就去哈，所以这里面就讲到这个北国以色列。那按照这个历史的这个记载啊，历史的记载，实际上在当时哈、啊，北国在耶罗伯安，这耶罗伯安这个人呢、啊，虽然他跟他的这个前面这个也拜啊，因为他们是拜金牛犊，他们在这个撒玛利亚啊，在这个还在这个但这个地方放了2个金牛犊。他们说这就是带你们出埃及的这个神，他们为了他们怕以色列 人到耶路撒冷一敬拜，然后就像今天，如果大家都去北京，台湾人，所以台湾人就害怕了，那派我大陆的都跑台北去举行一个什么孔子什么仪式，这个他也怕到你总去那边地方，你会不会有二心了哈？你就不再这个，所以跟当时的情况跟咱们现在也是差不多，这就这种两边哈，两边对立这种。所以呢，他就说干脆你们都不要去耶路撒冷去拜，我给你们在以色列弄两个神啊，放在这儿，你跑大老远的跑那么远干嘛？你在这儿拜就完了。所以他们就是，所以北国一直，所以北国这个王哈是29个王啊，他们一直都是这个坏王恶王，就是因为他们拜这个偶像。所以那这个耶罗波安二世虽然他也是拜偶像，但是呢，他非常有治理能力，在当时据说是他的这个治理的疆界也是非常的非常的广阔，然后经济上他也是搞得非常好哈，无论是这个农业、畜牧业哈，还有这个手工业、商业，他都弄得非常好。所以当时在这个耶罗波安二世北国的时候，真的是这个国富民强啊，所以大家用今天的话讲是安居乐业，老百姓也都是日子也都是过得很好。但是，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富裕的这个时候，却有许多的这样的一些不公啊，不公。所谓的不公，就是你有权有势，或者说你有文化，或者反正别管，就是你有这种能力的哈，他们就人心哈，因为拜偶像，人心就是已经坏了，再加上这个法律这个。如果人心一坏，你法律再怎么好，他也没有，人也是会钻空子。所以那个时候，人民拜偶像，北国的这个民拜偶像，然后这个就虽然大家都很有钱，照样他们这有钱的人欺压这些下层的人，哈，就是这种，这是当时的。实际上，我们今天只是住，你看今天我们在美国，你要是选总统。要经济不好，你总统很难连任哈、啊，或者是经济不好很难这是能够选上。所以今天大多数人看的都是经济哈、啊，所以当时也是一样，大家看的经济。实际上，当时你可以说的叫昙花一现，虽然这经济非常的富裕，实际上他们是我们知道这个北国是在这个732年，也就是说二三十年之后。他们北国就彻底的亡国了哈、啊，被这个亚述给灭掉了。所以，这个最上面的这个经济呀、啊，什么这些东西都是，如果离开神，这些东西真的都是昙花一现，都是这个虚空的虚空，啊，都是这个。然后那个，所以阿摩斯书的这个中心思想呢，就是神借着这个先知阿摩斯来警告这个北国以色列哈、啊，警告他们这个。因着拜偶像造成人心的这个败坏，以至于社会、法律制度哈、啊、这个不公欺压啊，欺压这个弱小、这个弱势啊，然后指责他们这个有权有势的这些权贵者，他们贪婪哈、啊，已经都有很多钱，像今天好多这些贪污、这些贪官是几个亿、几十个亿，据说他这个。按照他的自己，他连孙子、儿子、孙子都不用上班，他的都能都这钱都够用。但是他就是宁可他不敢花，哈哈，骑着这个出门骑着自行车上班，有些贪官哈、啊、不敢买汽车，等于实际上骑了一辈子自行车，后来呢被抓了，就是所以这个贪官这个贪婪人心的贪婪哈、啊，但是那个时候还有一个跟今天不一样，就是他们还是去这个。当时搭建的这个，他们当着临时的这个敬拜的这个地方，哈，像这个，他们还去敬拜，因为他们手里也有圣经啊，也有旧约部分的这个摩西五经，至少那个时候他们有摩西五经，他们也去殿里面也去拜哦拜，但是实际上他们所拜的实际上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偶像的一个虚假的哈，所以这个时候神就警告他们，你们如果不悔改，审判已经来到啊，这就是阿摩斯一个主要的哈。那今天呢，在这个里面呢，这个我们我把这个分成这个四段哈，这个整本书一共九章哈，一共九章。那回去呢，你可以看一看啊。那么前两章呢是一段哈，就是这个先知就是控诉这个南，就是这个北国，因为他是到北国嘛，以色列嘛，所以就是那么对北国周围啊，周围这北国周围一会儿我们有个地图，周围这一圈儿的这个外就是这个国家啊，或者叫这个列国，以及和他在他南面相邻的这个犹大国哈。其实大家，这个北国的以色列就是七个国家，六个、七个、八个，就八个国家。那第二段呢，就是第三章到第六章呢，就是专门对北国以色列讲话，就是指出他们的错误，然后告诉他们审判的这个结果，警告他们听了。这个拯救还会照着神的这个约的这个哈，所以这里面这个最后一章就讲到这个复兴的这个应许，就是说虽然审判带来非常大的这个给这个国家以及百姓带来非常严重的这个损伤，但是神他这个结果就是不让这个大卫的这个后裔这个根断掉啊，所以大卫的帐幕他要重建，就是重现辉煌的意思哈。那我们就先看一看这个第一部分哈，就是前1到2章讲到对列国哈，对周围的这些国家和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的这个审判是，这个就是一个呢，主要就是先知哈，他是先对这个以色列周围的这些国家。然后呢，最后指向犹大，但是呢，犹大也不是他的重点，重点是以色列啊，指控他们社会不公、拜偶像，然后他们虽然是拜神，实际上他们拜的都是假神，他们心不圣洁，这样的一个啊，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对这个周围的国家哈，基本上就是外邦的国家有六个哈，一个是亚兰啊，一个是腓力士，一个是腓尼基，一个是以东，一个是亚门，一个是摩亚啊，这个六个国家啊，这六国家，然后紧接着就你从这地图看， 这个地图上看哈，这个绿色就是绿色的那一部分是以色列哈，然后其他的这些块黄色的、褐色的，这些都是在周围哈，周围的这个，如果包括这个，包括犹大的话，周围有7个国家哈，这7国家神都控诉他们哈，控诉他们这个各自的这个罪都跟这个欺压。这个还得把艺人。当时到庙里面去那个奉献，他们不光是他们拜神，他们也拜很多其他的这个跟着这个当时的这个在这个以色列还有因为没有赶出去的这个迦南当地的人，他们也跟着他们一起拜他们的偶像，他们这个当时这个庙里面养了好多这些女，就是那种从小就是。孤儿啊，当然，他们有很多这种，基本上都是外邦人。就像今天美国也是一样，今天美国世界最富裕的，那照样有好多人吃不起饭啊，好多那些啊也还是有的哈、啊，所以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福利这样的制度，还不像今天，今天至少还让你饿不死，那个时候还是有哈、啊，这证明就是说你国家这么富裕，实际上还是贫富不均，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他们这个就讲到就是父子可能到同一个庙里面，他们哦这庙里面有好多。所以这些女子在这个庙里面，年轻的女子，她们就你来到庙里面，你来香客哈，来烧香也好，晚上就可以，白天晚上就可以住在庙里面，就可以和这个庙里面这些庙妓，就是这些服务员，庙里面这些服务员跟他们就可以发生这些男女不道德的性关系，这就是当时这个社会的败坏，然后就是讲宗教上呢。就是他们已经忘了神带领他们出埃及的这个救恩了，他们完全把耶和华都就拜用假神来代替，然后这个宣判就说神必压制他们，如同满载的这次圣经的话哈、啊，就说神这个审判就像你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些画面，一个拖拉机拉了很多那些货物哈，歪歪扭扭，坑坑坑坑不平这样，汪汪。往前艰难的往前，他说神的这个审判对于人来讲，他说就像这样，压得你这个人你无处可逃。实际上，人不要存侥幸的这个心理哈。然后这个好，这个就是讲到这个阿摩斯一开始哈，讲到一开始，他说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这就像一个狮子吼叫哈，狮子在这个出外打猎的时候，他就吼叫啊。从耶路撒冷发生，然后呢，神这预表神的审判， 所以这个他们赖以为生的这些牧场也好，农田也好，他们这个加密的花园是他们种果树啊，和他们有的休息的地方。他说这些地方当神审判的时候，这些地方都会遭遇这样的极大的这样的审判啊，或者是饥荒，或者是已经这个荒无人烟，就是讲到这个可怕性啊。然后这个，我想我这前面这个我就快一点哈，快一点。为什么说我要快一点呢？这个前面这一部分啊，一会儿我会讲。我们每次这个上组织学啊，实际上我们是有三部分啊。第一部分我把它称之为就是圣经的内容。实际上圣经的内容，我们在组织学上，我们实际上是不会去讲的很多。这一部分实际上是弟兄姐妹，你们在家里面应该去读圣经。如果你来上这门课之前，你这遍圣经你从来没读过，或者你读了你忘了，那我今天在这边讲，或者其他老师在这边讲，啊，你得到的这个效果有限啊，当然有限。你一定在事先你要读，因为在这个课上，我们不可能去把每一段，因为我们这个新约中览，如果我是从头到尾读一遍，这个半个小时就过去了哈，所以你一定，我一放这个你就知道说，哦，至少我大概我背不下来，但我知道哦，这是第一章这样讲的啊，讲到这个亚兰，大马色是亚兰的这个首都哈，所以他指着大马色上就指着亚兰，就像今天我指着这个北京就是指着中国，我指着台北呢指着台湾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耶和华说大马色三番四次的犯罪，也就是说亚兰人你们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就不再免去你们刑罚哈、啊。这是指的这个要讲到这个非利士这样就干现在那白色的边，这个大地中海啊，他们这个讲到这个，他本来有五个，不仅有五个地哈、啊，其中有一个地已经被这个犹大给灭了哈，所以他们现在还有四个，所以他这个就特别指着加萨哈，他这几个地方，加萨在可能我想在这四个地方里面，他可能是最恶的啊，所以他就指着加萨，当然他可能也代表这个腓力士人，整个腓力士人，他们因为他们都是腓力士人，他说加萨三番四次犯罪，我不必不免于他的刑罚，因为他掳掠众民交给以东，这就是讲到以东可能是当时一个奴隶集散地，把这个你这个抓来的一些打仗也好，或者抓来一些其他的国家的民来也好，他们把它卖到这个以东，以东他们在二道贩子，他们再卖给其他的地方做奴隶，应该是这个啊，所以神是很厌恶这样的事。然后他说我要降火在，这就是讲到这个审判啊，他要剪除啊，雅士图居民什么的，雅士基伦掌权的，这就是反手攻击以格伦，这就都是讲到这个，用这个，这都是审判的话啊，这就讲到说，实际上这个这样神讲完之后，在那个几十年啊，然后几百年之后，确实他们都是遭神的这个话的应验啊，这推罗哈、啊，推罗西顿啊，这是一个腓尼基另外一个国家。推罗三番四次的犯罪，哈，我并不免去他的刑罚。所以你看，这个模式都是一样的，哈。前面，以东三番四次犯罪，并不免于他的刑罚，哈。亚门三番四次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这个，摩亚三番四次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都是讲这个，哈。但是他们每个人的这具体的罪是不一样的，在底下大家回去看一下，哈。这个从这个里面呢。啊，这个犹大，对，犹大也是一样哈，也是三番四次，然后，犹大完了就讲到以色列啊，也是一样，三番四次，不必免去他们的刑罚。好，所以今天这个犹太的拉比哈，他就说哦，他说你啊，如果犯错，你得罪我了，你今天这个在当着这个别人的面哈。你或者骗我钱了，或者是你侵占我们家土地了，或者你在我们家门口路过，你这个给我们门口扔了什么垃圾啊什么的，你也不给我们收拾。别管怎么的，你得罪我了，得罪我一次，我照着 圣经，我饶恕你。然后第二次你还得罪我，得罪我，得罪完我，你又跟我道歉。哎，我说我还饶恕你。然后第三次你如果还得罪我，就不饶你了啊。基本上就是饶恕三次啊，或者说他们基本上就说你第三次还是那第三次，然后第四次你再我就不能再饶恕你了啊。所以这就是他们说，因为他们就从这个就只能饶恕你三次哈。这个从这个阿摩斯说来的啊，所以他说，你看神就是三番四次，你犯了三次错，我第四次我就不饶你了啊，所以我就他你看他说三番四次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你已经三次了，犯了我饶恕你三次了，第四次你再犯错，你再说什么也没用了啊，必不免去你的刑罚。所以今天这是拉比讲，所以呢，我们也听到这个彼得曾经跟耶稣说。我弟兄得罪我，我饶恕他几次？7次可以吗？他觉得，你看我的彼得，你看我多好。你看拉比，他们都是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他们教导圣经的，他们说了只能饶恕3次。你看我饶恕弟兄，我饶恕7次，所以他问主耶稣，我饶恕7次可以吗？他以为主耶稣一定得表达说你这彼得还是你跟着我这些年，这个还是有进步。那个他们饶恕3次，你饶恕7次啊？因为七在以色列人里面是一个完全的数字，七是一个他们认为很好的数字。就像我们今天我们广东人说八，还有什么六啊？我们去那个上牌照，我们喜欢这些字，他们喜欢七，他们认为七完全啊。所以彼得觉得他还受不了，面到被主耶稣又批评了一顿啊，说7次根本就不行，要70个7次啊。所以就讲到，就是我们饶恕人是不分次的啊。所以当这个是这个小插曲，给大家讲一下。OK，讲完这个对他们的这个具体的对这个周围不单单是以色列的话，紧接着36章又讲到对以色列他的一些具体的哈，用四篇先知讲了四篇这个道哈。给这个以色列这个，无论是民是官长还是王，给他们听，指出他们具体你们到底错在哪儿，让他就像法官宣判是一样的哈，先把这个他的罪行、罪名讲清楚，然后让他们知道他们错在什么地方。如果悔改了，那神真的就是有恩典，有怜悯，有恩典。他们很可惜，他们没悔改啊，从这个历史上看没悔改。所以第一篇信息讲到，我作为以色列，作为神的选民，他们不应该就说哦，反正我是选民，所以我将来能得救，而是你今天的责任，你不但你今天的责任会更重大，你更应该在这个为神做这个好的见证，而不是靠着自己有刀有枪去欺负这个邻国啊，而是应该。讲，再怎么也比在地上要强100倍哈，所以这样的观念，你看上次跟当时的这个是一样的，这样的同出一辙。太阳那个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他用一个这个玩梗的这个妇人，就是这个妇人不听劝，实际上就讲到他们以色列人就像这玩梗的妇人，怎么劝他们就是不听，他们还。就是要拜这个虚假的这个宗教，然后第三个呢，他们就是呼吁这个寻求神，就是寻求神，就是要神设下这个怜悯啊，不要审判他们了啊，这是先知的这个，就像这个摩西为出埃及。这个颂民哀求祷告也有这样啊。第四篇信息就是指着说，他们不要以为自己是神的选民啊，这种虚假的，这有这种安全感，反正到时候我们能得救，所以这样的 这个摩这个阿摩斯说，你们这个救的哈，以及最终的这个结果一定是刑罚，一定是审判，就讲这个啊。他们结果不听，所以二三十年，差不多30年之后，他们真的就被整个被亚述给掳到这个各个地方，受了很多很多的苦啊，以至于这个犹太人。然后这个第三部分啊，要不这写一个圣经文本啊，这是比较这个文学上的话，实际上就是圣经的内容啊，圣经内容。第三部分呢，用2章半啊，先知讲了5个意象啊，我在这面大家回去就看一看这个，看一看自己看看书哈，看看这个5个意象，因为前面这个先知讲了他们四篇用四篇这个不同四篇的这个信息讲指出他们具体的错误之后，怕他们有一些东西他们不明白，所以先知进一步用一些意象，用一些这些再给他们讲一遍，恐怕他们没听明白，没听明白啊，这个糊里糊涂的，就是希望说你明白了，但是你还要继续作恶，你还要不悔改，那你的下场那就是审判啊。所以这个对今天的基督徒，我觉得我们真的也应该警醒哈，他们既然是神的选民，神也对他们不客气。那今天我们，当然我们也是神所选召。同样，我们如果这个，硬着这个心，我们就是不悔改。人说你要这个他得罪你，你就饶恕。基督徒，我就不饶恕，我谁我都能饶恕，我就不能饶恕他哈。以前我记得有个姐妹，这跟他谈，饶恕他先生。我这全世界人我都能饶恕，就某某某，就他先生，我就不能饶恕他。反正当然，他也从他先生那儿，他受了很多的苦。但是你这样的话，实际上你想想，跟这个以色列、这个北国以色列这些民，真的就是同样的。我因为神讲你要饶恕嘛，所以在这个里面哈，所以我们真的是看了这个，不要去想要以色列。2000年前啊，不是2700年前，那帮愚昧的那些以色列人穿的那些当时的衣服，那些啊蓬头垢面什么什么，想的哦跟我没关系，我们就用一个看电影或者看那个看小说的这个心态，实际上这个今天神的就是指着我们基督徒讲的，今天就是指基督讲的，当时2700年前是指着北国以色列讲的，所以这个阿摩斯先知。他的这个，因为这个先知的声音今天还在的啊，这个先知的声音是不会断绝的，因为他记在这个圣经里。今天阿摩斯就是指着我们美国的基督徒，就是你，就是我，跟我们在讲这个话啊。OK，好，所以他有意象啊，这个意象你回去读一读，5个意象。好，那我们就又讲到这个最后啊，讲到最后就说我们不要不灰心不丧胆，如果我们真的就是愿意悔改的话，神的应许在这个地方啊，大卫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啊，终极的平安与繁荣，然后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也就是说以色列，你们虽然是将来这是预言了，将来二三十年之后，你们虽然被掳到外邦，但是将来我要把你们还要回归带回来啊，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看，神讲的话，在经过几十年、几百年、1000年、2000年，哎，都应验了。你看这个真的是奇妙。好，本来还问一问大家有没有问题，今天就不问了哈。我下面进到这个第二部分啊。我们今天学习圣经啊，我想想给大家讲一讲，我们今天学习圣经学习什么啊？实际上不外乎三个方面啊，你抓住这三个方面，中间这叫做圣经文本。所谓圣经文本呢，它实际上就是讲了我们这本圣经啊，它的旧约希伯来书的这个文本，就是指的这个我们这叫和合本啊。它就说圣经文本就是希伯来这个本，这个本啊。新约呢，那就是很。很多我们读的是希腊文的那个文本哈、啊，那么这个文本说白，那当然了，我们今天看不懂原文，所以我们呢就看我们自己的啊，所以今天有很多的翻译圣经的哈、啊，他们把这个翻译成各国不同语言，我们呢翻译成这个 这个我们叫这个中文译本了。那我们这个第一本的最好的、最通，就是或者说用的最广的，就是我们这个和合本啊，这叫圣经文本，和合本就版本了，版本。那么这一点呢，我指的实际上就是圣经的内容啊，圣经的内容。所以呢，虽然这个翻译的译本不是说我们说它具有这个圣经无误啊，完全无误，可能某个地方翻译的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这个不准确，但是圣经基本的真理，像三位一体啦，像神的这个耶稣基督是神人二性啊，然后因信称义呀，这些都是清楚明白的，因为圣经已经这个地方的语言哈是多次重复，然后语言非常的这个清楚明了啊，没有问题，真正。不，有点不清楚不明白，像有些数字啊，有些年代啊，或者有一些特别的这种比喻呀、啊，或者有一些谚语啊，就这些哈、啊。实际上这些，只是加强你对这个基本真理的理解，这些上面可能会有。所以呢，如果你要是，所以我当时在神学院上学的时候，我就问过我们那个陆书和那陆教授，他是旧约希伯来的这个权威哈。我说我们是不是必须得苦读这个希伯来文？才能看旧约，他说实际上不需要。他说你再怎么读，他说你能够读过人家这个那个那些专家嘛？他说你这个圣经不都是这个旧约希伯来文的专家给你翻译的吗？然后这个新约不都是希腊文的那些圣经精通希腊文的专家给你翻译的吗？你再怎么读，你能读到他那个水平？如果他都给你翻译的不准，你能自己都能看懂吗？啊，哎，他讲这话有他的意义，但是并不是说我们就不去读旧约啊，不去读原文哈。我们就读这个原文是一个对我们的一个辅助的，是一个好的。但是他说，那我说如果我们不读，他说你有时间你可以读，他说你可以读，但是他如果你没有这个时间读，他说我建议你是一定要是读两个版本的圣经，两个去对照，基本上你就把那个错误就全能给筛除掉了，因为。这他那他说，比如像你吧，他说你就应该去读一个中文和本，再读一个也英文的一个版本，他说这样就最好了。他如果你不会英文，你就会中文，他说你读一个中文的和本，他说你再读一个新译本，或者是我知道现在我们这和本有一个叫修正版，和本修正版，这个是今天你要去读的也挺好啊，对，很好的。那个我常常我在。这个读圣经的时候，在解经的时候，我就看那个和合本修正版啊，非常好，非常好。那新译本也不错啊，所以他就是说，你两个版本这样同，你两个版本，因为他们都是从原文这样翻译过来，所以说，而且是不同的一批人，所以他就说，在有些小的失误上，也许他在这个地方有点失误，他在那地方，但是你两边一对照，你把那个失误就最小化了啊，所以他是用这个。所以我想讲几句这个，就是说我们读圣经，实际上，而且他说我们这和合本基本上，你读了这个之后，绝不会让你在认识真理上也产生任何问题。虽然他说，圣经无误是指原文，但是他说我们这和合本译得非常好，而且没有这个非常大的错误啊，小的地方瑕不掩瑜没有关系。他说不影响我们认识真理。所以这个呢，我们今天圣经学习，我们学的实际上就是圣经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圣经的文本啊，圣经的文本。那但是我们学了文本之后，我们读了这个是读了圣经之后，我们常常我们祷告哈，神啊，求你帮助我，让我明白你的旨意，让我做合神心意，走合神心意的路。那你说什么叫合神心意？什么是神的心意？实际上就是这个从这个圣经文本。而来的这个神这本书的神学思想啊，所以一会儿我会讲一讲阿摩斯书的神学思想。这个神学思想实际上就是从这个圣经这个圣经来的，不是从世界从这个圣经之外的这个地方来哈。真理不是从圣经之外而来哈，从圣经来。圣经从圣经里面总结出神，他借着阿摩斯书9章，他到底背后他想讲什么话？因为他给你讲一个故事，就像主耶稣讲了一个撒种的比喻，那撒种的比喻，这个撒种的比喻背后是讲什么意思？他有一个神学思想， 啊，所以你把这个撒种的比喻背后的这个神学思想明白了，你就明白神用这个故事跟你讲什么话啊。所以这就是，所以我们这个神学思想是我们在这个组织学老在上课的时候老师要告诉你的啊，或者老师跟你一起讨论的啊。当然了，老师我们老师也像我们没跟那个弟兄姐妹没什么太大的区别，我们是一起彼此的互相学习哈。那当然，人呢？给了老师这样一个做老师的权柄，所以神一定也给这个老师，给他这个特别的这个恩赐恩典，所以我们也要尊重啊，尊重老师啊。因为你瞧，这个我不能说哦，你看那老师，他才信主5年，我都信主25年了啊，他没我这个圣经读的熟。所以你如果用这样的一种心态的话，我觉得神不喜悦的哈。那他老师，他站在这个前面。你就要去听他啊，当然错了，你可以课后跟他讨论。所以这个主耶稣说，如果这个犹太拉比他坐在摩西的位上，他跟你们讲的话，你们都要听啊。但是他做的那些事，你别，因为他们假冒为善啊，做的事他，但是他讲的话你要听啊。所以你看主耶稣也是这个讲的同样的话。然后呢，我们明白了这本书，我们读了这个书。神学思想之后，你要把它在你身上每天的生活要活出来，这就是实践应用。所以这一部分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给你留的这个问题讨论，给你留的作业和你自己要思想的。所以我的这个，比我得快一点了啊。所以我的在这里面，我讲一句话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什么叫做上主日学？上主日学的意思就是说，第一部分圣经的内容，你要自己在家里面，你要读圣经啊，特别是像我们这新约中览这种课，你要去读圣经。你读了圣经之后，在课堂上，老师把这个圣经，神到底借着圣经这些战争也好，这些对话也好，这些这个。故事也好，到底神想借着这个讲什么？然后我们老师跟你讨论，告诉你，教导你，然后你这个时间就是老师、学生都包都一样，我们都是把这个从圣经内容来的这个神的心意，我们把它在每一天我们把它活出来啊。圣经说让我们要爱仇敌啊，所以你一下爱不了，但是至少你先。把这个恨先对手底咬牙切齿的恨小一点，然后慢慢的你没有办法爱，你可以少一点恨，所以这就是你的实践啊。所以这个我想这样。那今天呢，我给大家就是讲一讲这个阿摩斯书这个神学思想啊。那么这阿摩斯书的神学思想呢，在这里边讲到，就是阿摩斯书讲到公义啊，这个重建大卫的帐幕也是讲到。这个公义得到伸张之后，神要救他的这些悔改的人啊，这个然后重现这个圣殿神与人同在的这个荣耀这样的一个哈、啊，所以阿摩斯书从这个普世性的这种公义宣判，列国不光是讲以色列哈、啊，以东摩押啊、腓力士哈、啊、的这个列国六他周围哈、啊、六代表的国家，然后到从普世性。然后再到针对选民，所以这个也就告诉我们，今天神对公义，对这个世界是有公义的，对美国、中国、俄罗斯，对他是有公义的这样的一个要求的啊。然后对于我们基督徒、教会、基督徒也有具也有也有也同样有这个公义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啊。所以这个，然后呢，最后再毁灭，虽然人犯罪，甚至有一些硬子心，最后毁灭啊！但是神最后，神的这个旨意，神的话也不会变。神最后还会在这个大卫的后裔啊，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后裔，最后兴起啊，就是耶稣基督啊，兴起这个我们今天外邦的这些基督徒，然后我们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就重建这样的一个辉煌。好，那这个里面我们就讲到这个阿摩斯书这个神学思想啊。我这里面列了5个神学思想，第一个呢就是讲到神是公义的，他是全地的主啊。我昨天在社青团契我们查经的时候，讲到这个以色列，讲到旧约出埃及记，讲到这个我们马上要讲这个约书亚记， 就讲到为什么神也允许以色列人在进迦南时杀人。有一个基督徒就讲，他说：“哦，他说因为旧约的神呢，就是以色列的神；他说新约的神呢，才是外邦人和以色列所有的人的神啊。”所以实际上，这里面就回答了他这个弟兄，这小弟兄的这个回答，这个他的这个是不对的哈。神从创造这个宇宙开始，到无论新约旧约，神是全地的神，而且他是公义的啊。这就是第一个，就是讲，而且神他。这个严，他要严厉审判欺压、孤独、弱小、弱势的。神对这样的事情，神是深恶痛绝的啊！即便是当时的以色列，如果你以色列人、大人、犹太人，你们欺负别的国家，神也是不允许的哈。那么今天也是一样，如果教会，你看天主教，啊，他们借着这个，他们这个权利，他们去。这个欺压人啊，或者是今天的教会，如果我们在跟我们周围的邻居、邻舍或在这个社区里边，我们仗着我们有一些这些这些跟 township 这些，我们去在土地上也好，在什么上也好，我们去欺压那些外面的跟我们做工的那些公司，人家把讲好了，这个工程1万块钱，我们最后就挑出好多毛病，就给你5000。类似于，当然我举例哈，类似于这样的话，神也同样要审判教会啊，不是说因为哈你们基督徒对就赚他们外邦人的钱，反正将来他们也都下地狱，要那么多钱干嘛？不是的哈，神是全地的主哈，而且他是公义的神，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哈。第二个就是社会公义哈，是我们今天这个信仰的一个核心或者核心之一了，当。不是说唯一哈、啊，这个我们知道，我们信仰有信心啊，我们有怜悯，我们有慈爱，但是这个公义也是之一啊，很重要的。所以呢，今天我们基督徒不要总讲啊、哦，我因信称义啊，我们信有信心，我们什么什么。但是你在平常行事为人的时候，如果你表现出来不是按照你，如果你做错事情，我是无意的，我不知道我做错了，神不会这个怪罪你哈、啊。只要认罪悔改，如果你是真的，就是里面真的就是那种不公不义的心啊，就是想那种贪婪也好，这种欺压，看他这个啊，没有什么那个能力权力，就是欺压人欺负他，他在公司里面也是一样欺负他，那么我觉得这样的基督徒，神也会啊，也会这个管教啊，第一步是管教，甚至。我觉得这样的基督徒，如果一直是心硬的话，我们都觉得他是不是真的将来能得救啊？所以这里面就讲到这个公义啊，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活出来的啊。再有就是这个宗教，这种虚伪的这种宗教，我们当时是这样，今天也是一样啊。今天我们虽然说啊，我们也唱诗歌，哦，我们也每天读经，然后我们也祷告，然后我们在教会里头也去。做到秋天，给人去老太太、老爷爷家给扫扫树叶，然后做这些事情。但是，哎，这些好像就说我们以每个礼拜都来教会啊。但是如果在这个里面，你的心是不正的，你只是把这当成一个活动啊，希望跟教会这些人保持联络，而且希望自己良心哦，我去拜神了。所以，但你的心。充满了苦毒恼恨，甚至你的心对神都麻木，没什么感觉，反正就是动动嘴唱唱歌呗，反正上面打出来的字幕我就跟着唱呗，唱锻炼身体也挺好的呀，别总坐着站一站。所以如果是这样的一种，都是当时以色列这个以色列北国以色列他们就是这样，所以你知道说为什么神的选民跟亚述打怎么打不过他们呢？不是以色列打不过他们，是以色列神不与他们同在了啊，不与他们同在了，所以他们为什么不同在？这就是很多好，这个先知书基本上就是讲这些控诉他们的这些罪啊，所以这里面就讲到他们虽然也去那种所谓的这种节期严肃会，严肃会就是那个赎罪日那一系列的活动哈、啊。他们虽然也献燔祭、献素祭、献这个各样的哈、啊、赎愆祭、赎罪祭什么，还有什么平安祭，他们都献的也都挺好，因为他们手里都有摩西五经， 他们都照这做，但是神说你们献了，我也不悦纳啊。所以这就是因为他们心是错的。那第四个，再讲到耶和华的日子，在当时他们只是讲耶和华的日子，今天我们就更清楚一步了。原来耶和华的日子就是讲到主耶稣再来的那个日子啊。所以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既是一个好消息，也是一个坏消息啊。所以这个即便是对这个基督徒，也同样是一个好消息，也是一个坏消息。如果基督徒不悔改，也去做这些事情，那一天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个审判绝不是安慰的啊！不像保罗所说，荣耀的冠冕给他存留啊，因为是他保罗他完全的奉献。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给这星期天来教会听一听道啊，唱一唱歌，然后我们回到家里边每天过那日子，好多人说，哎，他是基督徒，哎，我不知道，我跟他认识十多年了，还不知道他是基督徒。危险了啊！赶紧悔改啊！所以人家都看不出你是基督徒啊！就像这个周围的这些国家，哎，哦，说以色列他们信耶和华，跟我们信这个摩洛，跟我们信这个摩洛公，跟我们信这个巴利，好像他们跟我们信的也差不多，他们也照样又打架，这又杀人又放火，什么一啊这哎，所以这个哈，影射到我们今天。是一定要对号入座，我们自己啊，所以这些里面都，也就是说，耶和华将来主耶稣再来的那个日子是要把我们接到天上，但是他也有审判啊。如果我们在地上作恶，我们没悔改，也是一个审判的日子啊。那么这个第五个就是这个讲到盼望，虽然我们今天哈，我们犯了很多罪，但是我们不灰心，不丧胆，只要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主耶稣他的宝血已经买足了我们的罪。但是问题就在你要不要悔改啊？所以这里面就讲到最后的这个盼望啊。虽然在这个里边，如果你不听神的话，你就是不悔改，那么真的这个就像前面所讲的，真的就是一个审判，一个灭亡，一个毁灭。如果你悔改了，就是带来吧。所以这个渔民哈，这个就是剩余的这些。忠于耶和华，信靠耶和华，这个这样的哈，这个他们的盼望啊，就讲到这个渔民的盼望。OK，好，那刚前面讲的就是这个神学思想啊，神学思想。那么我呢，今天这个时间呢，应该是实际上我应该多讲一点点啊，但是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个地方，大家呢。回去看一下这个，看一下我这个 PPT 哈、啊，在网上，在咱们那个岳歌教会，在那个主日学有个网站，这些我们都会给这个童工们哈、啊，我们给这个马斌哈、啊，他会帮我们都放上去，你会看一看，也可以下载哈、啊。那么我们的重要的目的，我们读圣经也好，我们这个学了这个。学了圣经，我们祷告明白神的心意也好，这个是第一步，是认识神。认识神，停到这儿是不行的啊，停到这儿一定是变成假冒伪善，一定要有第二步，有行动，把你听到的、认识到的神，把它或多或少的活出来。你只要有这个心活出来，但是你有能力达不到，但是能力达不到，圣灵就会帮助你。如果你说我就是不想那么做，我觉得那样吃亏，那圣灵。也，圣灵在你心里面，他就是等待你，等待你这个愿意这个做啊，他不会强逼你。所以这个第三部分，实际上虽然我这个篇幅不多，我们以往这个主日学可能都是讲第一部分圣经内容，实际上圣经内容是我们自己应该去读哈，去念。然后呢，第三部分实际上才是我们最重要的啊。就像一个相爱的人哈，这个先生也好，太太也好，给对方写情书，写了好几百封信哈，写了情书之后，写的里面啊，我将来怎么样，对你怎么好，我怎么好，那挺好的。所以这个恋人看了这个情书哈，这不吃饭都可以哈，天天看。但是如果停在这个地方哈，真正下一步就是说，你把你给对方写的这些情书，你向对方的这 promise 这些东西，你要把它活出。出来 啊，我以后怎么待你？我以后要怎么爱你？我以后怎么哎，这些个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读圣经，我们明白了这个圣经的这个文本这个内容，我们知道了圣经神的心意，然后这一部分就是完全就是我们了。虽然是完全是我们，实际上是我们立定这个心智，立定这个态度。在这个实践中，一定要牢记一点，就是我们心里面的圣灵，他帮助我们做这个。但如果你要说那样的话，那我就不需要做什么了，我还学什么？反正圣灵帮助我，不对，圣灵帮助你是因为你有这样的心，你愿意明白了神的心意之后，你愿意照着神的心意，我宁可吃亏，我也照着神的心意去做。这个时候，圣灵就把能力给你，让你做出来。你说我一看他害了我这个一辈子，我就看他，我就恨不得跟他鱼死网破。但是你如果这心，你说哦，神的心意说让我饶恕，好吧，那我就愿意饶恕，但是我也饶恕不了他，我看他我就有气，但我饶恕不了，好吧，圣灵，我愿意饶恕，请你帮助我，就你这样一个真心的这样，这就叫做一个祷告，圣灵就开始饶恕你，下一次再看他就没那么大，让你还是生气，但是没那么大的怒了，再下一次看他，哦，他也挺可怜的，再下一次看他，哎呀，他当初。这样做也有他不得已的地方。再看他，哎，慢慢慢慢，愤怒没有了。再慢慢慢慢，圣灵帮助你，慢慢你也爱他了，觉得哎呀，他我也愿意帮助他。我当初我不也是这样对别人也是一样吗？哎，所以这个慢慢慢慢，圣灵帮助你，你就真的饶恕他，甚至爱你的仇敌。所以这里面给我们讲的就是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教会，我们是注重这些规模啊、人数增长啊、外表上轰轰烈烈的啊这种。我们教会，你看我们教会2000人，或者我们教会5000人、10000，那有的那你看你们教会才30人、50人，我们是注重在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不是坏的哈、啊，这东西本身是好。但如果我们单单重视这些东西，我们里面的这些，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生命，我们这个悔改。我们这个生命成长，我们不注重外面，那就是这个阿摩斯所指责的这个北国就是这样啊。然后这里面啊，大家都可以看一看这个讲义啊。这个呢，前面是对教会啊，这个教会这个提醒，后面是对基督徒，你基督徒啊，当然是教会就是一群基督徒啊。这个呢，这个教会就是治理啊这些啊，从个集体层面。这个讲的基督徒哈，在个人的层面，在基督徒，我的这个，比如说我的消费，就是我生活了，我的工作，我的这些，我有没有对这些不对这些公益，我也不 care 哈，还有对你的在你能力的范围内哈，你有没有去这个这样的哈，还有在基督徒，比如是一个小组团契这样的哈，有没有就是推动这样的。一些事工，在传福音的过程中，也去帮助这些贫穷的人啊，所以这个就是，那么这个后面是问题啊，问题讨论有几个问题和讨论，这个正常情况应该是在课堂上我们讨论一下分组，但是现在基本上都没有这个时间，我们就回去哈，回去你可以跟你，比如我知道你们今天这个回去，像这个国杰就跟你就可以。跟谢丹，你们回去就可以两个人一组，就可以讨论讨论，哈哈。像这个，我们李老师跟这个，回去就可以讨论哈。就说你们如果知道的，两个人、三个人就可以讨论讨论啊。这个，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我们也没有时间给大家提问题了，我们就做一个这个结束的祷告哈，然后大家休息一下哈。我们下面有这个主日的这个崇拜，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今天的这个阿摩斯书这个主日学，我们就停到这个里这个地方。但是我们就求不会停止，就求主你照亮我们的心，光照我们的里面那眼耳未现的罪，让我们可以在主面前认罪悔改。然后我们祈求圣灵，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重新站立起来。就像阿摩斯书所讲的，让我们在这个犯罪之后，我们认罪悔改之后，我们有盼望，因为神，你耶稣基督，你在世。 我们也为这个世界这个时代来祷告，愿主你把公义怜悯的心赐给这个世界上各个国家执政掌权的，让他们以公义以怜悯来治理他们的国家使人民可以平安顺利的这个度日。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